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的疫情。停靠法国有艘邮轮爆发鲈鱼病毒，致一死一伤，一度隔离超过1700人。消息指，一艘停泊于法国城市波尔多的邮轮在5月13日星期三传出了消息，一名90岁乘客死于疑似具有高度传染性的鲈鱼病毒，船上超过1700名乘客和船员一度被迫就地隔离。法国卫生部其后证实，船上爆发的急性肠胃炎是由鲈鱼病毒引发，与汉坦病毒无关。这艘名为野心号 Ambition 的船只隶属于英国大师邮轮公司，在星期二抵达法国西部港口波尔多，船上有1233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来自英国或者爱尔兰。乘客之中最早在5月11日就记录到相关的症状。卫生官员表示，野心号上高一名90岁乘客已经死亡，另有至少80人出现了鲈鱼病毒的症状。当地吉伦特省政府较早之前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船上乘客出现了和急性肠胃道感染一致的症状，这些乘客立即受到了船医的治疗，并在船舱之内进行隔离。声明之中还提到，由海事医疗协调服务机构监督，并受到海事长官管辖的医疗团队已经被派遣上船评估健康状况。目前波尔多大学医院的传染病部门正在进行样本采集，其后法国卫生部门证实，船上爆发的急性肠胃炎是由鲈鱼病毒引发，和另一艘邮轮云迪乌斯号上高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除了患病乘客需要留在船上继续隔离之外，没有病征的乘客都可以落船。鲈鱼病毒感染力极强，是导致人类非细菌性急性肠胃炎，俗称肠胃型感冒的主要原因。它能够感染所有年龄层的人，而且少量病毒粒子大约10-100个就能够引发严重的症状，会引起呕吐和腹泻，经常在学校、医院、邮轮这些人口密集的场所爆发群体的感染。野心号在5月6日离开切德兰群岛，在抵达波尔多之前曾经停靠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英国的利物浦和法国的布雷斯特。该船原本计划从波尔多启程前往西班牙，咁唔能够证明唔系因为汉坦病毒引致嘅死亡，都算系虚惊一场啦。今次就大步揽过，冇事啊。咁我哋翻转头睇翻中共国，中共国嘅疫情持续升温，患者增多，率死率高，有好多患者喺疫情期间感染咗新冠病毒，导致肺脏或者心脏严重受损，从此丧失了劳动力。中国疫情升温，重症者丧失劳动力。据香港大纪元在5月15日的报道，中国各地流感病毒活跃，患者增多，不少网民发帖说迟迟都无法痊愈，认为新冠病毒没有消失过。网传影片显示各地大医院人满为患，大排长龙。 心肺功能受损，丧失劳动力。今年34岁的重度呼吸衰竭患者张婷，在疫情期间多次感染新冠病毒，肺功能受损严重，需要24小时依赖呼吸机。最近的感冒引发肺炎，住院一周。江苏患者张婷感冒引起的极重度的肺功能不好，呼吸肺痉，走路累喘，他成日都带着呼吸机，不能够做事，抵抗力亦都不好，有时候一个月一直都是在度感冒咳嗽，他一年要住4-5次医院，肺部有阴影，炎症比较多。辽宁患者黄先生说，我感冒发烧引起的心肌炎，然后就是心衰竭，移植我等不到了，只是装那个人工心。好似我哋呢种咁嘅危重病人，如果遇到感冒就玩完啦，身体一啲力都冇。我喺屋企日日都输液，保住条命要紧，去医院医太贵啦，亦都冇床位。睇嚟轻微嘅感冒对重症患者嚟讲，就好可能会演变成为急性心肌炎，造成心脏衰竭，丧失劳动力。重症病毒性心肌炎死亡率高达70%-80%，在几个钟头之内或者几日之内就会猝死。90年后，患者邵先生在年前装了人工心脏，怕伤口感染，不能够冲凉，只是能够抹身。江苏患者邵先生说，因为感冒发烧，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衰竭，有头晕无力，胸闷气短，还有心绞痛，不能够躺下睡觉，这些症状左心不能够给身体正常供血，到了心衰竭的终末期了，药物治疗已经没用的情况下，先至装人工心脏，7根重的机器，1根电源线插在肚里面，24小时都要孭住，伤口进水就会感染。四川患者乔先生就表示，治疗花了10多万人民币，已经看不起病了，做移植或者安装人工心脏，医保报销之后至少亦都要3-50万，一般百姓负担不起啊。四川患者乔先生还说，他在西藏4600米的高原上高逗留了4个月，有高原反应，做粗重的工作间唔中仲有感冒，突然身体唔舒服，胸闷气短，瞓唔好，食唔落饭，复查一下就确诊系扩张型心肌病，好严重嗰种啊！病发咗7个月，我而家先得30岁，失去咗劳动力啦。睇嚟呢啲都系中共嗰啲毒疫苗引起嘅后遗症。全国到底而家仲有几多人系健康嘅呢？一般都处在亚健康状态，等待病情一旦恶化，那就真是拿命了。那今次中国人这个大难真是来得很大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关注翻特朗普喺北京同习近平嘅会面。喺特习会之后，特朗普透露同习近平谈及嘅议题，喺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咗为期2日嘅访华行程。在返回美国空军一号上高，特朗普总统向传媒透露了习特会所涉及的几大议题。 特朗普在上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并且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两日的会谈。这个是特朗普第二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将近九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美中的一个摩擦点，亦都是两国领导人几乎每次会晤都会涉及的议题。特朗普总统在返回美国空军一号上高的时候说，他和习近平在会晤期间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台湾问题，包括对台军售。特朗普说他会在短期之内做出美国对台军售的决定，但他在习特会上高并没有向中方针对台湾问题做出任何的承诺。他还透露，习近平直接问他，如果爆发台海冲突，美国是不是会派兵保护台湾？特朗普说，我不谈这个问题。中俄核管控问题，特朗普说他希望美中俄三国签署一项协议，限制各自核武库之中的核弹投数量。中共此前一直拒绝加入达成这一类协议的谈判，但是特朗普在上周五就跟媒体说，当他和中共党魁私下会谈之中提出这一个想法的时候，习近平似乎对这个持开放态度。川普说，我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这个只是个开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签署的核管控条约，即使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今日已经是过期了两个月。贸易问题，特朗普还说，我和习在很多问题上高都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对记者说，他们达成了很多重大贸易协议，包括中方购买大约200架波音飞机，并承诺最终订购多达750架。特朗普还说，习特会上高没有讨论关税的问题。当被问及是否得到大豆协议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说，是的，美国农民将会非常高兴，他们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豆。习特会结束的时候，美中双方并未发表联合声明，不过双方都说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启，双方就战略稳定的前景达成了共识。在上星期四，特朗普和习近平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会后他们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将会购买美国的大豆、飞机和石油。在上周五，特朗普再次和习近平会晤，他表示这次访问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一些非常好的贸易协议，这些协议对两国都有很大裨益。特朗普还说，这次访华美中还谈到了人工智能的安全护栏问题。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上星期五表示，习特会还谈到了伊朗问题，美中双方一致认为伊朗永远都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应该结束伊朗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开放。特朗普说，习近平强烈认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希望他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在上星期四第一日会谈之后话俾霍士新闻听，会晤期间中共党魁向他保证，北京不会向伊朗提供武器。释放政治犯，川普还话俾传媒听，在访问期间他亲自向习近平提出了释放美籍牧师金明日， 和香港意见人士黎智英的问题，习近平说会认真考虑释放金明日，但是他强调黎智英问题更加辣手。金明日是北京石安教教会的创办人，因为坚持不加入中共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被当局认定是属于未注册的地下教会。金明日在2025年10月在广西北海的屋企被捕，黎智英就是已经停刊的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曾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他在今年2月被判处20年监禁，中共罗列的罪名包括两项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出版散布煽动性材料罪。专家分析习特会多个敏感点，中美正处于新的冷战。在5月15日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结束了为期三日的中国之行。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对外释放了习特会涉台的问题，引发了外界的评论。两位专家表示，特朗普就台湾问题保持了模糊的回应，是因为台湾对美国很重要，目前中美正处于互有需求但又互不信任的新冷战状态。台湾问题成了习特会关键的敏感点。特朗普透露，他和习近平非常详细地谈到了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的军售。习当面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他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美国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他当时的回答是，我不想讲这个问题。特朗普对传媒说，台湾问题最后怎么处理是由我来到决定。接下来他还会和台湾的领导人谈一谈。不过特朗普再次强调，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战争。当记者追问如果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武，美国会不会出手的时候，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他说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而那个人就是我。特朗普还强调，这次习特会期间他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作出任何承诺。特朗普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未变，台湾局势属于中立 neutral。 他表示中国和台湾都应该冷静下来，他更加倾向于避免任何形式的美国干预。台湾安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亦都没有具体提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是不是要派兵的问题。美国一向有战略模糊的态度，这个正是因为台湾太重要。沈明失分析表示，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非常重要，如果美国失去了台湾，中共的军力可以长驱直入到美国的西岸。另外，台湾在半导体科技亦都不能够被中共拎走。更重要的是，一旦民主的台湾被共产中国占领，对于美国在印太区域的战略保证和承诺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保持战略模糊和弹性，不代表放弃台湾或者是不重视台湾。资深政治和军事评论员马克亦都对大纪元表示，特朗普的回应没有超越过往美国政府的做法，就是模糊，不做任何承诺。中共一直在这里搞资讯战，让台湾社会有疑美论，台湾一部分人走到中共去配合共产党共同演这出戏。所以特朗普采取模糊的政策，但是同时特朗普又说要和赖清德沟通，这个是好事。马克解释说，当然这个对台湾来讲是有压力的，首先你要提升自己的国防保卫能力，能够保卫自己。如果你没有保卫自己的意愿，美国为什么要为你而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特朗普 要同赖清德直接通话的话，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特朗普可以向赖清德讲，他同北京谈判了一些细节，话俾台湾，美国的承诺并没有改变，关键是台湾要加强自己的防卫，推进军购预算，令到台美关系更加稳固，俾台湾安全获得保障。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美互有需求，又互不信任。特朗普同埋佢嘅随行人员访中嘅时候，已经放弃了平时使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改用精简版的干净设备，临时手提电脑和严格控制的通讯系统。在结束访问之后，白宫的工作人员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收集了中共官员分发的所有礼物，并全数抌了落垃圾桶。在飞机上禁止携带任何来自中国的物品。整个访华行程之中，美方人员和中方人员爆发了多次的冲突，甚至还有白宫工作人员遭到踩踏。其中当时特朗普抵达北京天坛参观的时候，中方安保人员强行将白宫记者团关在一间房间里面。在天坛活动现场后门区域，中方强行阻止一名美方特勤人员携带武器进入现场，双方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甚至在中共官方为特朗普团队举行的晚宴上，双方安全戒备一点都没有松懈。现场画面显示，习近平的酒杯由中国服务员递上，而特朗普的酒杯就由美国服务人员负责递送。而为防止下毒，马克表示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非常明显，毫不掩饰，这个就是新的冷战，有些似以前的美苏之间，但是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包括特朗普访华之前，美国还在制裁中国的实体，指他们帮助伊朗向中国输送石油，就是该打的打，该罚的就罚。马克还表示，双方还是各有所需，中国需要美国的能源，美国需要中国的稀土，但是同时又互相非常不信任，甚至有很多敌意，这个是一种新冷战状态。特朗普顶级的保安震撼了北京。大批民众围观了美式的安保，评论中说气势堪比荷里活大片。据说在5月13日特朗普抵达北京当晚，特朗普庞大的车队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而美式安保的顶级标准亦都令到北京人大开眼界。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自5月初起，美国就大约有70辆安保车辆，有10架美军大型 C-17 运输机陆续抵达了北京。这次美方自带高度加密的通讯发射站、电战设备以及防御标准堪比坦克的野兽的钢铁座驾，以及多辆黑色 SUV 顶部都有电子战天线。这些设备会释放出强力的电磁干扰波，能够令到遥控或者手机引爆的爆炸装置失效。在5月13日特朗普坐的空军一号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候，有大批北京市民用手机拍摄，网传的影片显示现场有持枪的美国士兵把守。在当晚 特朗普的车队驶过了北京街头和抵达了北京四季酒店的时候，有大批民众围观和欢呼，而美方最顶级的安保系统亦都令到民众大为赞赏。海外社交平台 X 的网志显示，是车队之中反监视和电子战双式货车，它监控、检测和干扰信号来到阻止窃听、远程爆炸物和其他的威胁等，高科技防御和贵宾们的一同前行。特朗普在几日之前就将整个车队用 C-17 飞机运了过来，其中包括先进的监视设备、威慑的 SUV， 一种难以理解的安全级别。当晚美国白宫亦都发出了特朗普的抵达北京的影片，影片的气势被外界称为荷里活年度大片。知名民运人士唐柏桥就在 X 上高发文讲，白宫发出来的影片质感就不一般了，这个是荷里活年度大片，世界两个庞然大物，一个代表着自由民主，一个代表着专制独裁，哪个是最后的胜利者？答案已经提前揭晓了，只是很多人都被左媒误导，看不到真相而已。特朗普说过多次，他最欣赏《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说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戏正在上演。在这次访中行程之中，随行名单含金量极高，有17位美国重量级商界代表跟随着特朗普抵达北京，产业横跨了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核心领域。此外，随团跟着美国特朗普去北京的还有霍士电视台主持人布雷特拜尔，他体验了中共的监控系统。他说，这里到处都是监视器，每分每秒都在这里盯着我们，这个就是共产主义。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布雷特拜尔在影片报道之中引用了奥威尔的著作1984的其中一句说话。拜尔站在北京一处地铁站的出口，他说，在北京监视器简直无处不在，我们现在在海淀站外面，就在这里这个转角位，我就能够数出至少有20个镜头。事实上，光就是今年北京就增加了1500个摄影机，这里到处都是监视器，就是什么都给他看完。我们的司机只是违规停车了两分钟，手机上就收到一张40美元的罚单，因为他们是通过监视器看到的。拜尔还表示，这个就是共产主义。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追踪公民和实行社会信用评分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声称这些是为了令每一个人都感到安全，这些监视器每分每秒都在盯着我们，他们无所不在，当他们在中国盯着我们的时候，希望你们也都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拜尔在北京体验了中共监控系统的影片，在 X 上高引发了热议。有网民表示，装监视器的目的是要将人民物化，让他们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人就说，中老年人可能没有感觉，年轻一代甚至几代都会被培育成抑郁症的携带者。亦都有网民说，中共政府就是利用监视器捞钱，共产党现在没钱，搏命罚款，老百姓包括外宾都要习惯。还有网民表示，虽然中国到处都是监视器，但是对犯罪分子就形同虚设，到处监视器，丢失的孩子是他们看不到的。关于网民这样的质疑，其实都很容易解释的。大家看看 KK 员的出现，为什么数极都数不到，为什么会没有立案呢？因为这个是中共的黑色产业链来的嘛，中共自己是把持着这个黑色产业链的，包括人口失踪，这个都是一条黑色产业链来的，每年为中共创造了不知几多财富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人民币升至三年嘅新高，有分析指特朗普政府长远需要平衡汇率同埋贸易嘅关系，喺中美高峰会谈以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依然持续嘅背景之下，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升至三年来的新高位。高盛的报告指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 20%， 并预测人民币仍然有升值的空间。分析就认为，人民币汇率是中共管控的，不是自由兑换的。虽然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短期有利，但是从长远来到看，美国目前的通胀情况之下，特朗普政府需要把握汇率和贸易之间的平衡。翻查翻中国银行在5月15日发布的外汇牌价显示，现汇和现钞买入价是1美元对 6.79 元人民币，它卖出价是 6.82， 中行拆算价计为 6.84 元人民币。一年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持续上涨。雅虎财经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26年年初的1美元兑换 6.99 升至5月15日收盘时候的 6.8 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大约 2.68%。 在过去的一年之内，人民币升值就升了 5.52%。 伴随着特朗普访华和其他因素的叠加，人民币对美元升至三年来的新高，美元兑换人民币跌破了 6.8 的关口。高盛认为，人民币两大升值的催化剂就是人民币汇价偏低和出口竞争力情况之下，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期的峰会有关。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增加美国进口商成本，并推高国内的通胀压力，但是同时能够提升美国出口商品在中国的价格竞争力，并有助于缓解长期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特朗普致力解决中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特朗普一直在度致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在5月15日离开中国之后，在空军一号专机上高对记者表示，中美之间达成了一系列重大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公司获得的超过200架飞机的订单，以及另外的750架飞机的意向承诺等。该协议如果最终落实，将成为美国波音公司近十年来获得的首笔重大对华订单。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中国方面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中美贸易依然存在着顺差。大陆媒体新华财经在5月14日就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联合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3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单月商品贸易逆差就是140亿美元，2月就是131亿美元，1月是125亿美元。据中共海关总署的计算，在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累计是646.9亿美元。在2025年， 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贸易顺差的来源国，美对华商品贸易顺差额预计超过1700亿到2000亿美元。在全球对美贸易逆差国的排名之中，中国仍然是居首位。高盛指人民币在未来的一年会继续升值。对于中美之间贸易顺差和中国对全世界的顺差，去年达到了 1.2 万亿人民币。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就对大纪元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被低估了。据《华尔街日报》在5月12日的报道引述高盛的报告指，人民币对美元目前被低估了 20%。高盛预期在未来6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可能升至 6.7， 未来的12个月可能再攀升至 6.5。 这个意味着未来一年人民币有大约 4.5% 的升值空间。高盛的报告还指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占全球 GDP 的比重升至新高。由于中国出口规模持续大于进口，人民币就面临升值的压力，这个是均衡的结果 equilibrium outcome 所致。华泰证券在5月11日亦都做出了预测，人民币汇率重回升值的通道，短期有多重催化剂将支持人民币进一步走强，人民币汇美元在未来一年可能升值 4% 到 5%。在一年之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区间将会在 6.4 到 6.5 之间。不过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业界亦都有不同的看法。网媒财经真相在5月15日的社交平台 X 上高发文称，特朗普访华结束了，人民币不用再装了，开始停止升值，后面再根据美元走势开启大幅贬值。分析指汇率反映不到人民币真实的水平，实际中共在度操控。王克对大纪元分析说，其实人民币现在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所以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被中共官方管控的。他说目前的汇率反映不到人民币真实的水平，这样很多观点就认为，人民币如果真是自由兑换，他的汇率可能会大跌。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和可以预期的时间之内，中共不可能被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他说中共的政策目标是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即是在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不希望出现大上大落，特别是特集会之后，中美关系会保持一个相当时间的稳定和缓和，即使升值亦都是保持非常之稳定的有控制的节奏。对于中美关系、对中美贸易、对中国进出口而言，王克就认为对人民币的汇率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目前中美之间搞经济脱欧，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对美进口和出口都是两位数字的下跌，而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关键领域、战略领域和中共脱欧，但是一般商品保持一个正常状态。王克还分析说，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进出口影响更大的是国际供应链的重组，还有好像伊朗战争这种短期的冲突。现在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联储减息，中国那边是通缩，人民币利率一直在下降，这些中美之间的利差对人民币的流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目前来讲，单一人民币的汇率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那讲到这里， 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